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颜杲卿、字兴，和颜真卿是同一个武士族，世代都是文儒之家。父亲颜元孙在垂拱年间有名声，担任濠州刺史。颜杲卿凭借祖荫调任遂州司法参军。他生性刚正，处理政事清明干练。曾经被刺史责问，他神色严正的分辨，不因此屈服。开元年间，他和哥哥颜春卿、弟弟颜耀卿都因书判成绩超等，吏部侍郎席玉赞叹佩服，又因考核最优升任范阳护曹参军。安禄山听说他的名声，上表推荐他担任营田判官，代理常山太守。安禄山反叛，颜杲卿和长史袁吕谦在路上夜见，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，袁吕谦飞袍，命令他和杨子礼亲凑率兵7000驻守土门。颜杲卿指着所赐的衣服对袁吕谦说，我和你为什么穿这个？袁吕谦醒悟，于是和真定令假身，内丘令张通幽定计谋，图谋叛贼。颜杲卿称病不处理政事，派儿子颜全明往返记忆，暗中联络太原尹王承业作为接应，让平卢节度副使贾询攻取幽州。计谋泄露，安禄山杀了贾询，派向润客、牛廷介防守。颜杲卿假装不理事，把政事交给袁吕谦，暗中召来处事权宦郭仲雍定计。当时颜真卿在平原，一向听说叛贼的逆谋，暗中培养敢死之士做抵抗防守的准备。李正等人死后，叛贼派段子光传送他们的首级到各郡示众，颜真卿杀了段子光，派外甥卢悌到常山约定起兵，切断叛贼的北上道路。颜杲卿大喜，认为兵力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来挫败叛贼的西进锋芒，于是假传叛贼命令召李清凑议事。李清凑夜里回来，颜杲卿以城门不可夜开为由推辞，让他住在城外驿站，派员吕谦和参军冯虔、郡豪宅万德等几个人设酒慰劳，等他们喝醉后斩杀了他们，并杀了他们的部将潘维慎，叛贼党羽全部被歼灭，尸体扔进滹沱河。袁吕谦拿着首级给颜杲卿看，颜杲卿又喜又气。在此之前，安禄山派部将高邈去范阳征兵还未返回，颜杲卿派藁城尉崔安石设法对付他。高邈到满城时，冯虔、翟万德都在驿站会合，崔安石骗他说设酒宴，高邈放下马，冯虔喝令立足绑了他。而叛贼将领何千年从赵地来，冯虔也抓住了他。不到中午就送来了两个叛贼。颜杲卿于是派翟万德、贾深、张通幽传送李清凑的首级，带上枷锁押送两个叛贼到京师，和颜全明一同前往。到达太原，王承业想自己鞠躬，丰厚地打发颜全明回去，暗中派壮士翟乔在路上杀害他。翟乔不平，告诉了他实情，才得以免死。玄宗提升王承业为大将军，送信的吏卒都受到赏赐。不久事情真相大白，于是任命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中丞，袁吕谦为常山太守，贾深为司马。随即传檄河北，声称朝廷大军20万进入土门，派郭仲雍率领100骑兵为先锋向南奔驰，拖着柴草扬起尘土，观望的人以为大军到了。中午时分，消息传遍了数百里，叛贼张献诚正围攻饶阳，丢下盔甲逃跑。于是赵俊、巨鹿、广平、河间都斩了叛贼任命的刺史，把首级送到常山。而乐安、柏林、上古、文安、信都、魏、叶等郡都自行固守。颜杲卿兄弟兵力大振，安禄山到达陕郡，听说起兵，非常害怕，派史思明等人率领平卢兵渡过黄河攻打常山，蔡希德从怀州会师。不到10天，叛贼紧急攻城，兵力少，来不及做防守计划，向河东求救。王承业之前已经抢夺了杀贼的功劳，不出兵。颜杲卿昼夜战斗，井水干涸，粮食箭矢用尽，6天后城池陷落，和袁吕谦一同被俘。叛贼威胁他投降，他不答应。叛贼抓来他的小儿子颜季明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说，投降我就让你儿子活。颜杲卿不回答，于是连卢悌一起杀了。颜杲卿被押到洛阳，安禄山愤怒地说，我提拔你当太守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，而你反叛。颜杲卿瞪着眼骂道， 你不过是瀛州一个牧羊的劫奴而已，窃取恩宠，天子有什么对不起你？你竟反叛！我世代是唐朝臣子，坚守忠义，恨不能杀了你来报答皇上，怎么能跟着你反叛呢？安禄山非常愤怒，把他绑在天津桥的柱子上肢解，并用他的肉来吃。他骂不绝口，叛贼勾断了他的舌头，说还能骂吗？颜杲卿含混不清地死去，时年65岁。袁吕谦被砍断手脚后，何千年的弟弟正好在旁边，他喷血溅到对方脸上，叛贼把他剁成肉酱，看到的人都流泪哭泣。颜杲卿的宗族尽属都被杀害，颜杲卿被俘后各郡又归叛贼占据。张通幽因为哥哥张通悟是叛贼，向杨国忠诬陷颜杲卿，所以朝廷没有追赠。肃宗在凤翔时，颜真卿上表为他申冤，正好张通幽担任普安太守，太上皇用杖刑杀了他。李光弼、郭子仪收复长山，把颜杲卿、袁吕谦两家的亲属数百人从狱中放出，优厚的给予财物让他们办理丧事。乾元初年追赠颜杲卿太子太保，谥号忠节，封他的妻子崔氏为清河郡夫人。当初博士裴俊认为颜杲卿没有执政，只是为忠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公平，所以用两个美号来谥。卢替、严继明和宗子等都追赠五品官，建中年间又追赠颜杲卿司徒。当初颜杲卿被杀后，首级被挂在街上示众，没有人敢收。有个叫张凑的人得到了他的头发，拿着去夜见太上皇。这天夜里，太上皇梦见颜杲卿，于是醒悟，为他祭祀。后来张凑把头发交给颜杲卿的妻子，妻子怀疑头发好像动了一下。后来颜全民购求尸体准备安葬，找到行刑的人说，死时一只脚先被砍断，和袁吕谦埋在一个坑里，指出地点找到尸体，于是安葬在长安凤栖园。颜继明、卢替同葬一墓。颜全民有孝道节义，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，被王承业派遣后还没到长山就陷落了，所以客居寿阳。史思明围攻李光弼，俘获了颜全民，用皮革裹着送到幽州，历尽艰险得以逃脱。史思明归顺朝廷时，颜真卿正任蒲州刺史，让颜全民到河北寻找宗族亲属。当初他一个女儿和姑母的女儿都流落在叛贼中，到这时都找到了，他拿出全部30000钱赎姑母的女儿回来，取钱再去赎时，自己的女儿已经又丢失了。袁吕谦和父亲旧将的妻子儿女奴隶还有300多人，辗转流徙无法生存，颜全民尽力供给，平均分配，互相扶持着渡过黄河，托付给颜真卿。颜真卿根据情况资助送走他们。颜全民安葬父亲时，和袁吕谦的灵柩分开，护送回长安。袁吕谦的妻子怀疑链锯剪薄，打开看和颜杲卿的一样，于是号啕痛哭，对待颜全民如同父亲。肃宗任命颜全民为皮县令，正式教化清明，诛杀积年盗贼，人心和顺。成都引举荐他的考克为第一等，升任彭州司马。家中贫穷，做官廉洁，而孤弱的人跟随着有上百口，连粥都供不上，没有怨叹。为母亲守丧，悲伤过度，骨瘦如柴。他的品行道义，当时人认为很难做到。颜春卿风流倜傥，仪表俊美，通晓当时政务。16岁考中明经，拔萃高等，调任西浦主簿。曾经押送囚徒到州府，丢了名册，到公堂上口述囚徒的模样，共1000人，没有差错。长史陆相先认为他奇异，转任署尉。苏挺接替做长史，颜春卿被人诬陷下狱，写了《棕榈赋》来寄托自己，苏挺立刻释放了他。魏征远孙魏瞻犯法当处死，颜春卿为他向玉贞公主求情，得以不死，当时人认为他节义高尚，最终担任偃师丞。临终时抓着颜真卿的手臂说，你会光大我们的家族，只是我看不到了，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你。后来颜真卿为他们主持了婚嫁。沈莹也是颜杲卿的外甥，有品行道义，通晓黄老学说，出仕任伯也尉，和颜杲卿一同殉难，追赠大理政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沈尧、沈达为官。贾询京兆华原人，祖先家常山居住。父亲贾惠有高尚的节操， 曾经称病不接受征兆，乡里称他为义龙。父母去世，他背土筑成坟墓，在墓旁建炉守丧，亲手种植松柏，当时号称关中曾子。去世后，县人私视为广孝征军。贾巡有远大谋略，礼部尚书苏挺曾经说他是当今的廉颇、李牧。到担任益州时，上表任命他为蜀列将，在西山击败吐蕃，三次升迁任竞赛军营田使。张守圭北伐，驻扎在滦河，正值兵戎，要过河没有桥梁。贾巡揣测河宽建桥，让军队渡过，击败敌人返回。因公升任游击将军、榆关守捉使。这个地方南靠海，北接长城，林木茂密遮蔽，是贼寇藏匿的地方。贾巡调集士兵砍伐树木，开辟道路，贼寇逃走。范阳节度使李阔之推荐他担任安东副大都护，安禄山兼任平卢节度使，上表推荐他为副使，升任柏林太守。安禄山要攻打西契丹，又奏请贾巡为光禄卿做自己的副手，让他掌管留后事务。九姓反叛，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而贾巡也兼任雁门副使。母亲去世将要安葬，宅院里有棵桑树，一夜之间重新生长，灵芝从北墙长出，人们认为是祥瑞。玄宗因为贾巡有功，下诏追赠他父亲为常山太守。安禄山反叛，派贾巡守卫幽州，所以颜杲卿招降他，以亲赴叛贼巢穴，贾巡答应了。被向润客等人发觉了他的计谋，叛贼用绳子勒死了他。建中二年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。贾巡的侄子贾颖龄担任永平兵马使，应当入朝护卫，正值诸子叛乱，他率领部众护从皇帝行在。德宗见到贾颖龄，认为他相貌魁伟，问他的家世，他回答说，原范阳节度副使贾巡，是我的叔父。皇帝觉得他不同寻常，带他到卧室内，用手板在地上画图陈述攻守计策，随即上奏说，我曾经梦见太阳坠落，用头接住了他。皇帝说，难道不是指朕吗？于是命令他在行在纠察，升任检校，又散其常侍，封武威郡王。叛贼围城紧急，贾颖龄和侯仲庄冒着箭矢死战，不久解围。随从大臣庆贺，贾颖龄流泪上前说，诸子已经逃跑，群臣大庆宗社无疆之福，但是陛下性情急躁，不能容忍掩盖，如果不改正，虽然现在贼寇灭亡，忧虑还没有结束。皇帝不认为他冒犯，任命他为神策统军。去世后，皇帝思念他的质朴正直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用十封三百户给他的家。张巡，字巡，邓州南阳人，博学贯通群书，通晓战阵兵法，志气高远，不拘小节，所交往的一定是大人长者，不和庸俗之人合流，当时人不能了解他。开元末年，考中进士，当时哥哥张晓已经做到监察御史，都因名声被当时人推中。张巡从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，政绩最优，而坚守节义，有人因困厄来投奔的，他亲近家财救济保护，没有吝惜。任期届满回到京城，当时杨国忠正专权，权势可制守，有人劝他去拜见，将会被重用，他回答说，这是国家的怪祥，朝官不可以做。改调真元县令，当地多豪强狡猾之人，大力化南京，树立威势，恣意妄为。县里人说，南京口名府守。张巡到任，依法杀了他，赦免其余党羽，没有不改过自新的。政令简约，百姓感到很适宜。安禄山反叛，天宝十五载正月，叛贼首领张通务攻陷宋、曹等州，谯郡太守杨万旦投降叛贼，逼迫张巡担任长史，让他西去迎接叛贼军队。张巡率领官吏在玄元皇帝祠哭泣，于是起兵讨伐叛贼，跟从的有一千多人。起初，临昌太守四吴王李芝受诏会合河南兵抵御安禄山，有个丹父卫贾奔，是阆州刺史贾玄的儿子，率领立足号称吴王兵攻打宋州。张通务逃到襄邑，被顿丘令卢英杀死。贾奔率军进至雍丘，张巡和他合兵，有部众二千人。这时雍丘令令狐潮举县依附叛贼，于是亲自率军东去击败淮阳兵，俘虏了他们的部众，反绑在亭中，将要杀掉他们，暂时出去巡视。 淮阳囚徒解开绑绳，起来杀死守卫，引贾奔等人进城。林狐潮不能回来，张巡于是杀了他妻子儿女，在城上碎尸。李直听说后，诚挚任命贾奔为监察御史。林狐潮怨恨贾奔，回军攻打雍丘，贾奔赶向城门，被众人踩死。张巡骑马决战，身受创伤不顾，示众于是奉张巡主持军务。他从小道上表朝廷，并送文书给李知府。李知于是把兖州以东委托张巡经营谋划。林狐潮率贼众四万逼近城池，城中人大为恐惧。张巡告谕诸将说，贼兵知道城中虚实，有轻视我们的心，现在出其不意，可以惊吓他们，使其溃散，城市攻击必定能挫败他们。诸将说好。张巡于是分出一千人登城，用几队人出城，他亲身在前驱驰，直逼林狐潮的军队，敌军退却。第二天贼兵攻城，设置百座楼车，张巡在城上设置栅栏，捆扎草把浇上油脂焚烧楼车，贼兵不敢靠近，张巡伺机攻击。连续六十天，大小数百战，士兵穿着盔甲吃饭，裹着创伤战斗，林狐潮于是败走，张巡追击，几乎抓获他。林狐潮愤怒，又率众前来，但他一向与张巡友善，到城下动情地对张巡说，本朝危急，军队不能出关，天下来日无多了，您用疲弱之兵守卫危城，忠义无。这时朝廷的命令已经无法传达，六位大将向张巡报告说，敌众我寡，难以抵挡，而且皇帝的生死不明，不如投降。这六个人都是开府特进的高官，张巡假装答应，第二天在堂上设置了天子的画像，率领军士朝拜，人人都流泪。张巡把那六位大将叫来，用大义责备他们，然后斩首，军心更加振奋。恰好粮食匮乏，尹子奇正运送几百船盐米给叛军，即将到达。张巡夜里在城南扎营，尹子奇率全军来抵抗，张巡派勇士口中衔枚沿河行动，夺取了千斛盐米，把剩下的烧掉后返回。城中箭矢用尽，张巡捆扎了一千多个草人，穿上黑衣，夜里用绳子掉下城去。尹子奇的士兵争相射箭，过了很久才发现是草人。张巡收回草人，得到几十万支箭。之后又夜里掉下真人，叛军嘲笑，不加防备，于是张巡派五百名敢死士袭击尹子奇的军营，敌军大乱，烧毁营帐，追击了十多里。叛军感到羞愧，增加兵力包围了城池。饮水柴薪都用完了，张巡欺骗尹子奇说，我想率众撤离，请你退兵六十里，让我方便行事。尹子奇不知是计，答应了。于是张巡把全城士兵撤出城外三十里，拆屋取木回来后做好了防御准备。尹子奇发怒，重新合围。张巡慢慢对尹子奇说，你需要这座城，给我三十匹马，我得到马就逃走，请你拿城作为借口。尹子奇给了马，张巡全部给了一员猛将，约定说敌军到来，每人捉拿一员敌将。第二天尹子奇责备张巡，张巡回答说，我想走，将士们不服从，怎么办？尹子奇发怒要交战，阵势还没摆好，三十名骑兵突然冲出，擒获了十四名敌将，斩首一百多级，缴获器械牛马。尹子奇逃回陈留，不再出战。七月，尹子奇率叛将瞿伯玉攻城，派了四名假使者传达叛贼的命令召张巡，张巡斩杀了他们示众，其余的人捆绑起来送到徐远那里。围攻总共四个月，叛军常常有数万人，而张巡的军队才一千多人，每次作战都取胜。这时河南节度使四国王李矩驻扎在彭城，任命张巡为先锋。不久鲁郡东平被叛军攻陷，金太守高成义率全郡反叛，李矩率兵向东逃往临淮。叛将杨朝宗谋划进攻宁陵，切断张巡的粮道。张巡在外失去李矩的依靠，率众退守宁陵，只有三百匹马，三千名士兵。到了睢阳，与太守徐远、城副县令姚颖等人会合，于是派遣将领雷万春、南霁云等率兵在宁陵北面作战，斩杀叛将二十人，杀敌一万多人，把尸体扔进汴水，河水因此断流。杨朝宗夜里逃走，朝廷下诏任命 张巡为主客郎中，兼任河南节度副使。张巡登记将士中有功的人向李矩请求封赏，李矩只授予折冲、果毅的官职。张巡劝谏说，国家还处于危难之中，皇陵孤悬在外，怎么能吝惜赏赐和财物呢？李矩不听。至德二年，安禄山死了，安庆绪派他的部将尹子奇率领铜锣、突厥、西族的精锐部队与杨朝宗会合，共计十多万人攻打睢阳。张巡激励将士坚守，一天之内打了20仗，士气不衰。徐远自认为才能不如张巡，请求把军事交给他处理，而自己位居其下。张巡接受而不推辞，徐远专门负责军粮和作战器械。在此之前，徐远的部将李涛救援东平，于是反叛投敌，大将田秀荣暗中与他勾结。有人告诉徐远说，早上出战以绿帽为标记。徐远照此观察，果然如此，于是全歼了田秀荣的部众。田秀荣回来后说，是我引诱他们来的，请求率领精锐骑兵前去改戴锦帽。徐远把这事告诉张巡，张巡把田秀荣叫到城上责备他，然后斩首示众。于是出城交战，尹子奇战败，缴获车马牛羊全部分给士兵，丝毫没进入私人家中。朝廷下诏任命张巡为御史中丞，徐远为侍御史，姚英为吏部郎中。张巡想乘胜进攻陈留，尹子奇听说后再次包围了睢阳城。张巡对他的部下说，我蒙受皇恩，如果叛贼再来，只有以死报国。各位即使牺牲，但赏赐与功劳不相称，我因此痛恨。听到的人都很感慨，于是杀牛大宴，全军出战。叛军看到他们人少，大笑。张巡、徐远亲自击鼓，叛军溃败，追击了几十里。那年五月，叛军收割麦子，于是增兵。张巡夜里击鼓整队，好像要出兵的样子。叛军加强警戒。不久，张巡又自己击鼓，叛军看到城上士兵休息了，于是放松了戒备。张巡派南霁云等人打开城门，直扑到尹子奇的营帐，斩杀将领，拔掉旗帜。有一个大头目穿着铠甲，率领着千名拓劫骑兵，举着旗帜在城上招降张巡。张巡暗中用绳子吊下几十名勇士到护城壕中，手持钩、陌刀、强弩，约定说听到鼓声就奋起。头目仗着人多不加防备，城上大声喧哗，伏兵发动擒获了他，弩箭指向外面，救兵无法上前。不久掉下去的勇士又登上了城墙，叛军都惊愕地看着，于是按兵不动。张巡想射尹子奇，但分辨不出是谁，于是削尖蒿草作箭，被射中的人很高兴，以为张巡的箭用完了，跑去报告尹子奇，于是知道了他的位置。张巡让南霁云射箭，一箭射中尹子奇的左眼，叛军退去。七月，再次包围了睢阳城。当初睢阳有60000斛谷子可以支撑一年，而李矩调拨了一半运往濮阳。季英、徐远坚决争辩，李矩不听。季英得到粮食后就反叛了。到这时粮食吃完了，士兵每天只分给一勺米，啃树皮、竹纸吃，只剩下千余人，都瘦弱无力，拉不开弓，救兵也不来。叛军知道这种情况，用云梯攻城。张巡用钩子顶住云梯，使他不能前进，用火点燃烧梯。叛军又用钩车、木马进攻，张巡都把他们破坏了。叛军佩服他的技巧，不再进攻，挖壕沟立栅栏来防守。张巡的士兵大多饿死，活着的也都受伤气乏。张巡拿出他的爱妾说，各位多年缺乏食物，但忠义之心丝毫不减，我恨不能割下自己的肉给你们吃，难道还吝惜一个妾而眼看着士兵挨饿吗？于是杀了他慰劳大家，在座的人都哭了。张巡强迫他们吃下去。徐远也杀了奴仆给士兵吃，甚至到罗雀绝鼠煮铠甲和弓弩来吃。叛将李怀忠经过城下，张巡问他，你侍奉胡人多久了？回答说，2年。张巡说，你的祖父父亲是官员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你们世代接受官职，吃天子的粮食，为什么跟从叛贼拉弓跟我作对呢？李怀忠说，不是这样，我从前做将领，多次拼死作战，最终被叛军俘虏，这大概是天意。张巡说， 自古以来叛逆者最终都被消灭，一旦事情平定，你的父母妻子都要被诛杀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做呢？李怀忠掩面哭泣离去，不久率领他的几十名党羽投降。张巡前后劝降了很多叛将，都得到了他们死力相助。御史大夫贺兰敬明代替李矩担任河南节度使，驻扎在临淮，许书记、尚恒驻扎在彭城，都观望不肯救援。张巡派南霁云到许书记那里请求出兵，许书记不答应，只送了几千匹布。南霁云在马上辱骂，请求决一死战，许书记不敢回应。张巡又派南霁云到临淮告急，率领30名精锐骑兵突围而出，上万叛军拦截，南霁云左右射击，叛军纷纷溃退。见到贺兰敬明后，贺兰敬明说，睢阳的存亡已经决定了，出兵有什么用？南霁云说，城池或许还未被攻下，如果已经失守，我就以死向您谢罪。许书记是贺兰敬明的部下，房贵本来想用他牵制贺兰敬明，也兼任御史大夫，势力相当，而且兵力精良。贺兰敬明害怕出兵后会遭到袭击，又忌惮张巡的声威，担心他成功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兵的意图，又喜欢南霁云是勇士，想留下他，于是大摆宴席，奏起音乐。南霁云哭着说，昨天从睢阳出来时，将士们已经一个月没吃粮食了，如今您不出兵却大赦声乐，我亦不忍心独自享用，即使吃了也咽不下去，现在主将的命令无法传达，请让我留下一根手指作为信物，回去报告张忠诚。于是拔出佩刀砍断一根手指，满座大惊，为他流泪，最终没吃饭就离开了。抽剑回身，射向佛寺的佛塔，箭射入砖中，说，我打败叛贼回来，一定要消灭贺兰敬明，这支箭就是标记。到了真元，李奔送给他100匹马，经过宁陵，得到城使连坦的3000士兵，夜里突围进城，叛军发觉，进行阻击，边战边退，士兵大多战死，到达时只剩1000人。当时大悟，张巡听到战斗声，说，这是南霁云他们的声音，于是打开城门，驱赶着几百头叛军的牛进城，将士们抱头痛哭。叛军知道外援断绝，围攻更加紧急，众人商议向东突围。张巡、徐远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，如果放弃，叛军乘胜南下，江淮必定失守，而且率领饥饿的部队行进一定到不了。十月癸丑，叛军攻城，士兵生病不能作战。张巡向西跪拜说，孤城防御用尽，不能保全，我活着不能报答陛下，死后做鬼也要消灭叛贼。城池于是陷落，张巡与徐远都被俘。张巡的部下看到他站起来哭泣，张巡说，安心吧，不要怕，死是命运。众人不忍抬头看他。尹子奇对张巡说，听说您督战时大声呼叫，就眼眶裂开流血，咬碎牙齿，为什么到这种地步？张巡回答说，我想气吞逆贼，只是力不从心罢了。尹子奇发怒，用刀撬开他的嘴，只剩3-4颗牙齿。张巡骂道，我为皇帝而死，你依附叛贼，不过是猪狗而已，怎么能长久？尹子奇佩服他的气节，想释放他。有人说，他是坚守节义的人，怎么会肯为我们所用？而且他深得人心，不能留下。于是用刀胁迫他投降，张巡不屈服，又让南霁云投降，没有回应。张巡喊道，南八，男子汉一死罢了，不能为不义屈服。南霁云笑着说，本想有所作为，您了解我，怎敢不死，也不肯投降。于是与姚莹、雷万春等36人一同被害。张巡时年49岁。当初尹子奇商议要活捉5人送到安庆绪那里，有人说率兵抵抗的是张巡，于是把徐远送到洛阳，到了偃师也因不屈服而被杀。李矩逃往临淮时，张巡有个嫁到陆家的姐姐拦住李矩，劝他不要走，李矩不听，赏赐100匹缣，他不接受，在军中为张巡缝补衣服，军中称为陆家姑，比张巡先被害。张巡身高7尺，每次发怒胡须都张开，读书不过3遍，终身不忘，写文章不打草稿。守卫睢阳时，士兵和居民 只要见过一面询问姓名，以后没有不认识的。经历尹子奇和之前的令狐潮，大小400次战斗，斩杀敌将300人，士兵10多万人。他用兵不依照古法，命令大将交战，各自发挥自己的主意。有人问他，他回答说，古人人情敦厚朴实，所以军队有左右前后之分，大将在中间，三军看着他的旗帜来统一进退。如今胡人善于奔驰突击，像云一样聚合，像鸟一样散开，变化多端，所以我只是让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，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，上下相互熟悉，人人各自为战罢了。他的器械铠甲都取自敌人，从未自己修造，每次作战不亲自到阵前，有退却的。张巡已经站在那里，对他说，我不离开这里，你为我决战。士兵被他的诚意感动，都一当百。他待人没有猜疑，赏罚分明，与大家同甘共苦，即使是仆役也一定整好衣冠接见他们，部下争相效死力，所以能以少击众，从未失败。被围困久了，起初杀马吃，吃完后就轮到了妇女老人小孩，总共吃了3万人。人们知道将要死去，但没有人叛变。城破时，剩下的百姓只有400人。起初肃宗下诏让中书侍郎张杲代替贺兰进名为河南节度使，率领浙东李希言、浙西司空洗礼、淮南高士、青州邓景山四位节度使乘犄角之势救援睢阳。张巡死后3天，张杲才到。10天后，广平王收复东京。张浩命中书舍人萧兴撰写祭文悼念他。当时议论的人有的说，张巡起初守卫睢阳，有6万军队，既然粮尽，为什么不率全队冲出寻求生路？与吃人相比，哪里比得上保全活人呢？于是张旦、李书、董南史、张建峰、樊朝、朱巨川、李汉都认为张巡平丈江淮，阻止了叛军势头，天下没有灭亡，是他的功劳。李汉等人都是有名之士，因此天下没有不同意见。天子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，徐远为荆州大都督，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再赠扬州大都督，并恩宠他们的子孙。睢阳、雍丘免除徭税3年。张巡的儿子张亚夫被任命为金吾大将军，徐远的儿子徐久为婺州司马，都在睢阳立庙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德宗平定至德以来，将相功劳特别显著的，以颜杲卿、袁吕谦、卢毅以及张巡、徐远、南霁云为上等，又追赠姚英为潞州大都督，录用他一个儿子做官。贞元年间，又给张巡的另一个儿子张去疾、徐远的儿子许宪封官，追赠张巡的妻子为申国夫人，赏赐100匹帛。从此直到熹宗，寻求忠臣的后代，没有遗漏这三人的。大中年间，将张巡、徐远、南霁云的画像画在凌烟阁上。睢阳至今还有祠庙供奉，称为双庙。徐远是右相许敬宗的曾孙，宽厚长者，通晓吏治。起初客居河西，张求坚穷征召他任见南府判官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他坚决推辞。张求坚穷发怒，借势弹劾贬他为高腰尉，后来预设返回。适逢安禄山反叛，有人向玄宗推荐徐远，召入任命为睢阳太守。徐远与张巡同年出生，而稍年长，所以张巡称他为兄。大历年间，张巡的儿子张去疾上书说，胡人南侵，父亲张巡与睢阳太守徐远各自防守一面，城被攻陷时，贼寇是从徐远防守的区域进入的。尹子奇将军中的部队分别部署到各处，张巡和30多名将校都被剖心割肉，惨毒至极，而徐远和他的部下却无损伤。张巡临死时叹息说，哎，人有可恨之处。贼寇问，你恨我吗？回答说，恨不能了解徐远的心思，他误了国家大事，如果死后有知，在地下也不会赦免他。所以徐远的内心向背梁宋地区的人都知道，使得国家威严丧失，张巡的功业毁败，那么徐远对我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请求追削剥夺他的官爵，以洗刷冤屈耻辱。皇帝下诏交给尚书省，让张去疾与许宪及百官商议。大家都认为张去疾的证词中最明显的是城池陷落，而徐远独自活了下来。况且 徐远原本是守卫睢阳的，凡是屠城时以活捉主将为功劳，那么徐远比张巡后死不足以令人疑惑。如果说后死的人与贼勾结，那么先于张巡而死的人岂不是要说张巡应当叛变，可以吗？当时张去疾还年幼，事情不清楚。况且自从国家艰难以来，忠烈之士没有超过这两人的，事迹记载在史册如同太阳星辰一样，不可随意贬低或抬高。议论于是停止，但是议论的人意见纷纭不一致。元和年间，韩愈读到李翰所作的《张巡传》，认为遗漏了徐远的事迹是不对的。他说，这两个人坚守而死，成就了名声，只是先后不同罢了。两家的子弟才能低下，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父亲的志向，使得世人怀疑徐远怕死而屈服于贼。徐远如果真的怕死，何苦要坚守这小小的城池，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，抵抗而不投降呢？况且眼看援兵不到，人吃人还在坚守，即使他们愚笨也知道必死无疑了。然而徐远不怕死是很明显的。又说城池陷落是从他所守卫的地方开始的，这和小孩子的见识没有区别。况且人将要死的时候，他的五脏六腑必定有先得病的部分，拉绳子而把他拉断，他断裂的地方必定有一个点，现在从而责备他也是不通达道理的。韩愈对于褒贬尤其谨慎，所以记载下来。蓝季云是魏州顿丘人，年轻时地位低贱，为人驾船。安禄山反叛时，据野为张昭起兵讨贼，提拔他做将领。上衡攻打汴州贼寇李廷望，让蓝季云做先锋，派他到睢阳与张巡商议事情。回来后对人说，张公待人真心，真是我值得追随的人。于是留在张巡那里。张巡坚持劝他回去，他不走。上衡带着金帛来迎接，南霁云推辞不接受，于是侍奉张巡。张巡后加李煜。开始被围困时，筑台招募万死一生的人，几天没有人敢应募。不久有一个阴哑的喊叫而来的人，是南霁云。张巡对着他流泪。南霁云善于骑马射箭，看到贼寇在百步之内才发箭，没有不应弦而死的。他的儿子南承嗣历任福州刺史，刘辟反叛，因为无防备被贬到永州。雷万春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侍奉张巡做偏将。令狐潮围困雍丘，雷万春站在城上与令狐潮说话，埋伏的弩机发射六支箭射中他的脸，雷万春不动。令狐潮怀疑是客的牧人，侦查得知实际情况，于是大惊，远远地对张巡说，刚才见到雷将军，知道你的军令严格了。令狐潮在雍丘北面筑垒，谋划袭击襄邑、宁陵。张巡派雷万春率领400骑兵逼近令狐潮，先被贼寇包围。张巡冲击包围圈，大破贼寇，令狐潮逃走。雷万春统兵谋略比不上南霁云，但强毅听从命令。每次战斗，张巡任用他和南霁云等同。姚寅是开元宰相姚崇的侄孙，父亲姚衍任楚州刺史。姚寅性格豪放，喜欢饮酒戏谑，擅长音乐，历任寿安县尉，一向与张巡友好，等到担任城副县令就一同守卫睢阳，多次加官至东平太守。张巡派南霁云、雷万春在宁陵打败贼寇时，有25位偏将，石成平、李慈、陆元黄、朱圭、宋若虚、杨振威、耿庆礼、马日升、张维清、连坦、张仲、孙景区、赵连成、王森、乔少俊、张公墨、祝忠、李佳颖、翟良甫、孙廷角、冯岩，后来都死在张巡的这次灾难中，有四人没有留下姓名。史官称赞说，张巡、徐远可以说是刚烈的大丈夫了，率领数万疲惫的士卒环绕孤城，抵抗正嚣张不可制服的敌人，像骨头一样卡住敌人的咽喉牙关，使他们不能博取吞食东南，牵制敌人首尾，在梁宋之间崩溃。大小数百次战斗，虽然力量耗尽而死，但唐朝得以保全江淮的财用来帮助中兴，用利益补偿损害，以一百换一万是可以的。张巡先死不算仓促，徐远后死没有屈服于国家。张巡死后三天救兵到来，十天贼寇灭亡，上天把完美的节操交给二人，给予他们无穷的名声， 不必等待活着而后显扬。只是到了宋朝第三代，张胜皇帝东巡，经过他们的庙，停车徘徊，赞叹张巡等人雄杰挺拔，在不同时代尽忠尽节，刊刻在金石上，赞扬表明他们的忠诚。俞伯夷、舒淇饿死在西山，孔子称赞他们仁德，有什么不同呢？